弟兄姐妹们平安，在这样的日子里能够问一声平安，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以前说过，平安就是一个奢侈品。我们仔细想一想，我们什么时候心里真正有平安呢？特别是在外面的环境动荡起来之后。2020年注定是我们人生中非常重要而又不平凡的一年。今年刚刚过去了不到半年，我们经历的事情是非常的多。从去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战打得如火如荼，贸易战还在进行的过程中，就来了新冠病毒，造成了无数的死伤。美国有200多万人患上新冠病毒，有十几万人失去了生命，给无数的家庭带来十分的痛苦和灾难。新冠病毒的还在肆虐横行的时候，又爆发了全美国甚至蔓延到全世界的为民主和反种族歧视的抗议。这个抗议已经演变成很多的社会负担以及打砸抢的骚乱，甚至造成了人员的伤亡、财产的损失。那在这样的过程中，每个人的表达又都不一样。我们在这里不评论政党之间、种族之间的问题，我们是要看在这样的不平安的日子里面，我们该怎样度过我们的日子呢？换句话说，我们是要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今天的生活呢？外面这样的暴力和反暴力的事件，甚至都开始往社区里蔓延了。那么对于我们华人来说，特别是对于华人的基督徒来说，我们是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我们自己又有多少的忧虑呢？我们该怎么办呢？在这样的时候，我们还能喜乐吗？我们到底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或者社会里面呢？让我们就带着问题来思想思想。社会调查，这是2019年的调查。调查显明全世界人的那个幸福指数，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中啊，颜色越深的表示这个国家的民众感到越感到喜乐和幸福。但我相信在今年这个图上的颜色会随着我们面对着事情的发展而改变。我们看上去这张图，美国人的幸福指数有远远高于中国大陆的民众。你还记得前一段时间国内政府提出来，现在在国内有将近一半的人月收入没有达到1000人民币，换句话说处于在贫困状态中。我们以为美国就很好吗？美国的调查统计表示，有一半以上的人的家庭他的存款是低于1000美金的。美国经济不景气，将近一半的人口是入不敷出的，收入不够支付房子、保健、交通、各种保险、食物等等基本的开支。这个在美国近年来是最高的比例。那么当我们面对这些数字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还能够喜乐吗？但是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经文，上帝的教导是要让我们靠主喜乐。靠主喜乐不是让我们关起门过自己的小日子，不是我们与外界的事情来隔绝，不是我们要有一个阿 Q 的精神，或者我们对任何的事情都不反应。靠主喜乐是让我们真知道我们的喜乐的来源是哪里，和我们该怎么样做。那我们就一同进入今天的经文，我们一同来读。来，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恩主，我们俯伏敬拜在你的面前，当我们对着这样的经文看的时候，是一个老生常谈，这样的经文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耳熟能详，甚至都会背诵。主啊，感谢你今天走到腓立比书的最后，你透过使徒保罗再一次将这样的经文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主啊，还在你面前恳求你借着你的经文激励我们每一位，让我们无论在任何的环境中，让我们无论每一个人面对是什么样的状况，主你教导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在你的里面喜乐，也靠你喜乐。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里面真正能得享平安。你赐福每一位收听收看今天讲到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都能够有得着，扎根建造。谢谢主，赐福你自己的话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这样的经文我还是有三个部分跟大家一同分享，就是在主里常喜乐，在主里得平安，在主里过日子。那我们就进入到第一点，在主里常喜乐。经文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将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这边就直接讲到了喜乐的源头。刚才读的经文是说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喜乐，其实它真正的意思是说你们要在主里喜乐。这一句话就指明了我们喜乐的源头是在主里喜乐，换句话说不是在环境中。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环境中顺利的时候我们感谢神不困难，但在逆境中如果感谢神却是那么不容易。在这样不稳定的经济大环境之下，明天将怎么样，现在的事态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没有人知道。要在困难的时候感谢神真的是不容易，又或者你有太多实际的需要，要感谢从何谈起呢？就像我们有的家人生病，我们的老人们可能得癌症，还有意想不到的悲剧，儿女成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你有时候可能就会到上帝面前说，为什么，为什么这是我，为什么要发生在我的生命中。或者每日我们生活中有很多的需要，日常生活有很多的压力，你叫我怎么能感谢神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困难都是真实的，但是保罗这边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保罗直接指出喜乐是神的命令，并且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那边提到的经文是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或许我们会问，如何能够常常喜乐呢？生活这么艰辛，人生不同阶段都有不同的挂虑，少年人呢担心学业，成年人担心事业，老年人呢又担心健康啊，每个人都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中面对的是不同的挑战，不停的需要解决问题，那这样人生又怎么能来得喜乐呢？我还记得张伯利牧师他讲到自己早年来到美国之后肾衰竭，住到医院里面呢需要透析，所以插的是导尿管。他讲起这一段时候，他说是那个一点尊严都没有。他说他要去一趟厕所的时候，左手举着滴液瓶，右手提着导尿管，就这样的在护士的搀扶下去厕所。 他说当时他说弟兄姐妹，你想一想，你生活再不好，你再困难，你再难过，你起码还能上厕所吧。他这个说的是真的是话粗理不粗，弟兄姐妹，让我们真的要思想一下，或者是让我们往回头看，上帝在我们生活中摆下了多少的恩典。我们有时候真的是不在意，完全是下意识的东西，我们都不认为这是恩典。亚特兰大有一个人呢叫郭鹏啊，可能很多人也都知道他。他前些年日里面他在新西兰有车祸，他高位的截瘫。那么我那个时候去看他的时候，我看到他脸上就摸一下，他脸上痒啊，就拿手就划了一下。那我就问他，我说那你以前恢复的就是最早的时候，我说你如果头痒脸上痒你该怎么办呢？他说那我只有对着管子吹口气来叫护士。我当时非常非常的感触，弟兄姐妹，我们平时能够自由的挠痒痒，你这儿不舒服了，头发乱了，你拨一拨，你还嫌发型不好。你有些弟兄姐妹啊，他真的是困难到这个程度，他连给自己抓抓头挠挠痒都不可能。弟兄姐妹，我不是说要表达我们非得找一个非常悲惨的人对照着我们才显出我们的幸福，不是的，我们是要在生活里面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那么要有喜乐的人生，关键是呢，我们要了解什么叫喜乐。这个是保罗他亲身的经验。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腓立比书号称是监狱书信，是保罗在监狱中仍然能够写信给教会，鼓励信徒们要靠主常常喜乐，说这是神的旨意，说这是神的旨意。弟兄姐妹，巴不得我们领受使徒的教导，让我们就来遵守。好，我们看第二点呢，是要同心。这个呢是要回顾一下第四章的前面一到三节，那边的经文呢是告诉我们说，在腓立比教会，保罗非常非常思念那边的教会，也是他建立起来的教会。但是那边呢，第二节你看到哈，有两个姊妹，一个叫尤阿爹哈，一个叫寻基督，他们两个人呢就有一些矛盾。那保罗呢其实是身外正经历着要被罗马帝国处死的危险啊，那么他内心里面呢又有担忧，和腓立比教会的使徒以巴弗提因服侍保罗啊差点生病病死啊，他在这样的非常艰苦的所谓内忧外患的环境下，他还依然强调平安和喜乐。所以这边保罗一开始表达的就是那份爱啊，他说是这边说我所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他其实他是非常非常的情深意厚的，他说我思念的我想念的弟兄们呐，我的喜乐我的冠冕。他把弟兄姐妹就举到这么高的位置上去。但是呢因着里面有两个同工有一些纷争，所以保罗就在那边温柔地劝他们，要他们去同心同工。这也是我们今天看到今天我们自己的教会的生活和弟兄姐妹肢体的生活里面的时候，我们也太需要同心了。弟兄姐妹，我们事工可以不做，但同工必须要先同心。那么走到看到第三点，经文告诉我们说要彼此谦让，说是可以让众人看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哈，保罗不单单是为腓立比一个教会来祷告，其实他那个情深意切的为教会的祈求和教导，让我们都能够看到我们的心胸也应该大一点点。我们跟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要处得好一点点。我们如果从灵里面真的知道，我们也真是看中像保罗说的那个冠冕啊， 和他的荣耀的话，弟兄姐妹啊，我们不需要计较在地上的小利益。当我们知道我们在天上真的有那样的非常美、非常善、非常让我们在地上都渴慕的一种关系的时候，我们其实在地上的利益和争执我们就应该放下来。所以保罗那边说啊，说是要让你们的谦让的心被所有人看到。我们其实从小到大，我们不是批评我们自己哈，我们从小到大大概都处在一个争的这么一个环境和意识里面。我们有很多的时候自觉也不自觉都表达出来，我们排队呢要排第一哈，然后坐地铁要坐一个先上去坐好座，我们甚至电梯开了我们要先进去哈，不等人下来，争取各种各样的机会，什么利益我们都想拿到哈。我不知道哈，请问我们一同来思想，难道这些争真的使我们达到了成功吗？谦让就如同保罗那边写到哈，主耶稣他的心柔和谦卑一样，常常为着别人的好处愿放下自己的利益。所以这边说谦让不是说只可以让任何人欺负，谦让也不是什么都不做。基督徒是100%的依靠，基督徒也是100%的奋斗。这是保罗提醒我们，我们凡事要依靠。那特别经文又谈到了主要来了，保罗说主已经近了，弟兄姐妹历世历代的圣徒都有这样的紧迫感，所以他们在所有的事情上都非常的进取，无论是传福音，无论是反对异端，或者书写著作，或者治理教会等等的。今天我们如果清楚主已经近了，我们就不会看着我们自己的亲人不得救，我们就不会再沉沦在那种担忧和烦扰中，就不会为那些鸡毛蒜皮啊，我们斤斤计较。思想起比起主赐给我们的生命来说，其他的就像国内以前有句通俗的话说，天上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我们进入到经文的第二点，就是6-7节，这边说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心中所要的告诉神。那么一无挂虑，凡事祈求，弟兄姐妹，容易不容易？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但这是我们信徒过得胜的日常生活中呢是需要做的，这是我们能够解决掉我们的压力和忧虑的最佳的方法。这边教导我们说，我们要一无挂虑，凡事祈求。这挂虑这个词在新约中出现过19次，大部分出现在耶稣基督的登山宝训中的。耶稣基督那边说，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也不要为明天忧虑，甚至也不要为家庭的忧虑。这边都是在指这个词忧虑。这个事情坦白的讲，是从心理学讲，这个忧虑啊会引起恐慌啊，或者是精神上失控造成的焦虑。今天患上忧虑症的人呢，其实是不是一个少数的群体，有调查每6个人中间就有一个是有精神方面的问题的。轻微的时候呢，它会影响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睡眠，严重的时候呢就要去医院。原因是因为多半是因为压力和焦虑开始的，晚上不能睡觉，然后就不能控制思想哈，然后对面前的事情呢完全失去了我们去做的动力。那么该如何医治呢？所以保罗这边说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心中所要的。这一段经文是非常的宝贵哈，让我们应当一无挂虑。真的可以一无挂虑吗？如果真的是可以一无挂虑， 那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里面，每天面对这么多的压力，我们怎么能够做到没有这方面的忧虑呢？坦白的讲，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就算做属灵的事情也会烦躁。你还记得在路加福音中那边记载着马大和玛利亚接待主耶稣的时候，马大伺候的事情多，他心里就忙乱，他就非常的烦躁，那边就要求耶稣。如果说是这样的压力能带出很多精神方面的问题的话，你让我坦白的讲，牧者的压力真的是可怕的哈，经常是吃不好睡不好。牧师胖的不多，秃头的不少，当然在我们教会里不多见，也不是说是因为我掉头发才这样讲哈。实实在在我自身的经历告诉我，当你的压力那个 stress 很强的时候，你那个心里有些承受不住的时候，你的内分泌可能就是失调，所以你就会掉头发，就会斑秃，所以让太太剪头发非常困难啊，左拉右盖的啊。所以当我们今天面对很大的压力焦虑，挂虑我们一切的问题的时候，挂虑健康，挂虑孩子，挂虑工作，挂虑经济，挂虑家人的时候，让我们思想保罗在这边六节说的，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祈求和祷告。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对比，一个是一无挂虑，就是 nothing， 一个是凡事祈求 everything， 一个是负面的，一个是正面的，这是一个对比，让我们在凡事上都来寻求，来祷告。那祷告其实是我们大家都非常清楚的，那保罗要我们一无挂虑的去祷告。这个应该说这个一无挂虑哈，这个翻译的真的是非常好，就是除去所有的挂虑，没有任何的挂虑。保罗提醒我们，在任何的情况下，我们把我们的挂虑甩在一边，我们所有的事情我们都带到上帝的面前来去祈求。不是说我们生命中在追求的过程中忧虑和挂虑就没有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就算是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有忧虑的时刻。当他带着三个门徒到科西玛尼园祷告的时候，他思想起他将要被钉十字架与天父分离的时候，他便忧愁起来，极度难过啊。所以当他祷告之后，他就对门徒说，起来我们走吧，他放下了忧伤。这边保罗也是一再的提醒我们啊，应当一无挂虑，甩掉我们的挂虑，凡事将我们所有的事都带到上帝面前来，我们来祈求。这是我们信心中的一个考验。我们面对的事情有时候是我们很难胜过的。我们无论是在教会中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难处，或者我们在工作中有什么样的问题难处，或者在家庭生活中遇到的问题的难处，那些问题和难处这都是真实的。但是有多少人可以给你做见证，靠着耶稣，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上帝带领我们从这边走过。这是我们非常感谢神的点。当然我们不否认忧虑和焦虑是一个真实的病，这和其他的病是完全一样的病。除了灵里的建设外，我们还需要寻求医治，就连主耶稣都说有病的是需要医生的。但我们往往在教会群体生活中，我们有时候看问题会走到一个极端去，不顾弟兄姐妹实际的软弱和痛苦，单一强调信心。标杆人生的作者哈 Rick Warren， 华里克牧师哈，他鼓励弟兄姐妹，鼓励基督徒以看待任何医学疾病的态度来看待心理疾病。他自己经历过实实在在在这方面的痛苦和打击，所以他跟弟兄姐妹说，他说如果一只鸟的翅膀断了，你可以说要相信自己能飞， 但它飞不起来。所以瑞克瓦伦牧师呢，他就说，如果你的神经元没有正常的运作，那你就需要协助，需要帮助，需要求医治。实际上的心理、生理、精神和相关的疾病往往都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必须从四个部分都要照顾好。弟兄姐妹，让我们对那些有需要关怀的人舍身触地的去想，除了心灵关怀之外，也要有实际的人身关怀。感谢主，我们教会有两个关怀小组，那一个是心灵关怀小组，一个是生活关怀小组，我们求主特别赐福来使用。好，我们看带着感恩的祈求。原来呢，祈求神是需要我们将我们的需要忧虑告诉神，我们需要呢，并且是需要带着感谢才能够消除掉我们的这些忧虑和或者说挂虑。如果你问祷告祈求，我都知道，我每天都祷告，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有困难的时候就祷告啊，不管是佛教徒、回教徒，还有其他什么教徒，甚至连不信神的人也会苦极呼天，痛极叫娘，求上天的保佑啊。那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的祷告是要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这边诗篇说，我的心呐、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这是说我们在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要敞开我们的心，献上我们的感谢，知道上帝是在任何的时候、任何的状况下都掌权。当然，这样的祷告、这样的感恩祈求的祷告，不是说像有一些所谓的某某神学所那样的宣告啊，是鼓励你，你要大声的宣告出来你要的那个结果哈，你那个经济上的状况哈，你要那个结果怎么样的改变，甚至说你的工作上的状况，你要那个结果是什么样的，你跟上帝来直接就宣告，上帝帮你改变。也不是说你婚姻中有多么大的困难的时候，你就直接宣告，按照你自己想的来宣告，似乎是以前大陆所说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哈，你就将那个想要的只管大胆的宣告，然后神迹奇事就等着出现。不是，弟兄姐妹，在这里面感恩的祷告不是那个意思，是在凡事上用感谢去祈求，不是宣告你所要的必成就，而是相信全然的上帝，全智全爱全能的上帝，他知道你的需要。在事情还没有结束，你还在为着结果，你就可以为着结果去感谢神。无论那个结果是什么样，上帝一定都有预备，将他认为你所需要的，按照他的心意来赏赐给你。那么你也要将我们自己所要的来告诉神。有几段经文非常非常的宝贵，在马太福音中说，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是早已知道的。我们最熟悉的一段经文是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依然是在马太福音中说，你们中间有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那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这是全能的上帝带给我们的心意，让我们就用感谢将我们自己所要的让神知道，那么赐平安的神他就应许与我们同在。神这边第七节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赐平安是神的属性，或者说平安是神的属性之一，是直接从神那里来的，是神的一部分，他将他自己的属性的一部分来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 我们可以想象哈，这个一个是超乎我们的安排，我们没有计划的，是意外的，另外呢是超过我们能够理解的。根据上下文我们也能够看到，我们并不知道神的应许是怎么样在生活中的每一天什么样的环境中发生，怎么样成就，但是呢这些呢上帝一旦成就的时候，我们知道它超过我们所能够了解或者所能够明白的。神的应许是出人意外的平安，而且这里说是要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啊，就像士兵看守那个城堡一样，来保守那个平安放在我们里边。圣经上说是人不能夺去的，是要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的。讲个例子哈，以前团契里有个姐妹啊，长期不怀孕，所以曾经非常的挣扎。你说她有信心没有？她也有信心。你说她软弱吗？那个软弱也是实实在在的，也有时候埋怨上帝。有一天她祷告呢，心中就非常的感动，她仿佛听到了一句反问话哈，就说为什么不能是你呢？哇，那个姐妹好像豁然开朗一样，是说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怎么能够是仅仅是来求而不将感谢带给他呢，或者说是不将感谢来归给上帝呢？所以后来那个姊妹呢就做那个见证，说从那段日子开始，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临到他，他再也没有为这样的事情焦虑不安过。当然上帝的应许也是临到他的身上去，我们都感谢上帝哈。所以上帝的旨意我们有时候猜不透，但是我们愿意顺着上帝的旨意，让他来在我们身上带领和成就。所以那个奇异恩典那个作者哈，叫 Newton， 他自己说过一句话，说每一件神让发生在我身上的事都是必须的，这是信心。所以我们也都感谢神啊，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要在耶稣基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无论在任何的环境中，上帝他应许与我们同在。多少弟兄姐妹都经历过这样的难处，在深深的病痛中的时候，有弟兄姐妹的陪伴，有神话语的帮助，靠着神加给他的力量，逐渐度过这样的日子，甚至他那些病都没有被上帝挪去，但是上帝借着一切的环境和自己的话语赐下那个平安和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的弟兄姐妹能够见证的。这个经历告诉我们，虽然神未必如我们所祷告的那样来成就，但是他必赐下他的平安。我们走最后一点，在主里面过日子。经文说，这段经文非常有意思啊，我先读过来。经文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其实这里面的翻译呢，是只翻译出来了一个凡事，那后面呢都是排比出来的，非常工整啊。第九节那边说，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你们都要去行。那么让我们看看这一张图哈，把它归过来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有六个凡事，凡是这一切我们都知道是美善的东西，后面又加了两个行为哈，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我们都要去思念。怎么样思念呢？接着保罗就说，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领受的、听见的、看见的，这些你们都要去行，那么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这也是有一个一直往上走的一个感觉。所以这让我们知道，我们看到一切美善的时候，我们要去思念，我们也要去实行，那么上帝他就有应许说，神必与我们同在。神与人同在，弟兄姐妹，这就叫以马内利，这是耶稣的另外一个名字。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讲到了所有的喜乐、所有的向善， 不是在外面的，是在我们内心的。世界尽管很堕落，但我们相信它仍然属于神掌管。那么盼望我们把自己的那个立足点，支持我们喜乐，支持我们有力量的点，不是放在外面的环境，外面的环境真的让你很沮丧，放到主的身上，放在上帝的话语上。那让我们在主里面呢，一同追求，凡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正义和美德，我们都去思量，然后也都去实践这样的真理。俗话说，勿以善小而不为。外面的人都知道这样的一个道理，我们更应该知道，我们看到美善的东西，圣经上说，众人以为美的事，我们要留心去做。所以今天我们是一个群体，那我们可以靠着主的恩典，就可以有一个群体的一种平安喜乐的生活，这是我们的盼望。我们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自己的恩典，让我们看到你自己的使徒在那样的艰难环境中，依然能够不仅自己祷告和喜乐，也思想一切上帝的美善，也是更在那样的极度艰难的环境中，要鼓励弟兄姐妹也这样效法主。如同今天这一段经文打开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看看经文，再看看我们周围的世界的时候，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思意念放在那赏赐生命并且能灭掉灵魂的上帝身上去，而不是在外界。我们基督徒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是离世，我们对外界是有反应的，但是我们的盼望不在周遭的环境里，不在带给我们利益的那些团体或者人的身上，甚至不在政府总统的身上。你帮助我们，靠你有力量。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